就是在十二月，虽然我们不知道耶稣哪一天诞生，但是呢，确定了十二月二十五号，让我们有一个固定的一天来特别纪念主耶稣的来临。好像点蜡烛的同工们所提到，圣诞节之前的四个礼拜，在英文叫做 Advent， 就是迎接主耶稣的来临，带来的有盼望、喜乐、爱等等。盼望是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的。如果一个人活在这个世界里面，你可以想象一下，他没有盼望的，他会怎么样？作为一个牧师，会常常跑医院看望一些身体衰弱的人，特别会碰到有一些人，其实呢，他还是有生活的能力下去，可是当他觉得活下去没有意思，他连吃也都不想吃，甚至呢，碰到有一些故意就不吃，因为他再没有盼望。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有盼望，上帝给我们最大的一个盼望，就是当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可以见到我们的上帝。保罗说这个是好得无比的，希望在今年的圣诞节再一次提醒我们，在上帝里面有盼望。我们看《使徒行传》是2016年1月开始讲，现在是2018年12月，终于讲到《使徒行传》28章，所以总是有结束的一天，你们也会有盼望。我再按几次，看看它会不会动。后面帮帮忙，什么原因不动？我要坚持啊！其实我讲《使徒行传》，到了去年年中的时候，差不多七月，我就在想要不要继续的讲下去。其实呢，一方面自己讲《使徒行传》也讲得挺有味道，但是呢，其实在那个时候我自己也觉得有一点累，希望换一个题目。可是问了几个弟兄姐妹，他们都说讲得很好啊，继续把《使徒行传》讲完。所以呢，我是坚持，大家你们也都坚持。不晓得这个孩子是你还是我，可能都是。同工们 OK 啊，后面的要配合一点啊，不晓得为什么这个不管用。圣经里面有一句话跟这个图片很类似的，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这句话在马太福音第24章13节，特别是讲到主再来，也提醒我们说，我们等候主再来的话呢，有些时候好像为什么他还不来，为什么他还不来，可是我们的盼望不要断掉，不要停止。主耶稣说，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所以今天就把《使徒行传》最后的一章讲完，明年我们有新的一系列的题目。这个地图大家都很熟了，就是保罗回到耶路撒冷之后，然后被送到这个凯撒利亚，在那边坐牢坐了两年，终于呢能够坐船到意大利的罗马那边去。上一次讲《使徒行传》就特别提到保罗他们在这个克里特岛那个地方 后来因为碰到飓风，就在加奥这个地方停了一下。保罗说不要去了，可是呢，这个船主等等就说一定要再开船到另外一个地方，那个地方英文叫做 Phoenix， 就在 Phoenix 那个地方，因为城比较大，然后呢，食物等等也比较多。保罗说不要去，可是船主船长都说要去，百夫长也听他们，所以呢，船就开过去，没想到飓风就来了。他们到一个地步，狂风大浪的吹逼，他们获救的指望也都放弃了，没有指望。没有指望，人就不想要吃什么东西，所以他们也不吃。后来呢，保罗就说，你们早应该听我所讲的，但是就是现在上帝也会引导我们，现在我劝你们放心，除了损失了这条船之外，你们中间没有一个人会丧失他的性命。这个是保罗从主那里得到的应许，因为昨天晚上有主的使者站在我的旁边，就说保罗你不用害怕，因为你一定会站在凯撒的面前，而且你跟船里面的所有的人都能够安全的到那一边。天快亮的时候，保罗在劝他们来吃饭，然后他们受到保罗的劝勉，而且看到保罗拿起饼来逐谢了，就开始吃，他们也跟着保罗就吃他们的饭。所以他们，保罗甚至说，你们个人连一根头发也不致掉落。我不晓得这个从客观的角度可能不可能，特别呢船坏了，他们都下到水里面，大家别的不用说，大家去洗澡完了之后，就会看到很多的头发在你的浴缸。可是呢，保罗却说连一根的头发不至于掉落。这句话的表达就是上帝全然的保护，到底是不是实际上是这样，可能不是那么的重要，也许真的就是这样，在水里面一根头发也不掉落，非常的了不起。不肯定的，他们没有一个人丧命。最后船快要靠近岸的时候，他们就跳水，然后呢，因为这个船碰到潜水的地方，就搁在那个地方去，船就撞坏了。士兵就要把所有的囚犯都杀了，可是呢，百夫长就救了保罗，就说不可以杀任何的人，也没有一个人因此就逃脱的。然后会游泳的先跳下水，先上岸。然后呢，也帮助其他不会游泳的人，慢慢的就上岸，就安全。然后呢，他们都，众人都获救，都上了岸。我们上一讲就讲到这个地方，然后我们就进到第二十八章。第二十八章，我们就谢谢后面的PowerPoint 啊，也许跟我这个配合一下，我动一下，你已经动了没关系了，对，谢谢哈，我动一下你就放因为有些时候呢，我可能会卖一个关子不要把我卖的关子都先放出来，谢谢哈。可能最好解决的办法是崇拜的同工研究一下为什么有些时候这个行，这个时候不行。 没有开啊，Henry 我交给你。如果你可以把它弄到洞，那我就方便多了。哦，这一边没有开。
这边那个 keyboard
也不见了，已经。OK， 没关系。哦，这个我还是要，我要动一下，后面才知道我要动。本来这边有一个候补的 keyboard， 现在这个 keyboard 也不见了，所以 anyway。我们就还是用这个，这一段呢，31节，我们就把它分开三个小段。第一个小段呢，就讲到是凶手是神明，就讲到他们对保罗的身份有一些搞不清楚。然后呢，中间一段就到了罗马，最后的话没有人禁止，就是讲到保罗在那一边的传福音。我们一起来读第一节、第二节，准备来。我们既已获救，才知道那岛名叫马耳他，当地人非常友善地接待我们，因为正在下雨，天气又冷，他们就生了火，欢迎我们众人。这个岛上面的人却是真的非常的友善，因为这些人他们都不认识。可能看到那些先上岸的，我在想大概是那些水手啊，可能是其中一个，可能他们会问到底你们船上的什么人，就发现了那些都是那些犯罪的人被押到罗马那边去。可是呢，当地的人都非常的友善来接待他们。如果我们读这个比较旧的英文翻译的话，特别是 King James 英文的翻译，就提到那些人呢是 Barbarians。 Barbarian 中文怎么说？野蛮人啊，野蛮人。如果我们看这个 King James 的话啊，就翻译是野蛮人，其实那些人不是野蛮人啊。这个这些中文如果翻译叫野蛮人哈，这个希腊文那个字呢，就是他们讲话是叭叭叭叭叭叭，所以呢，他们就叫他这些呢是野蛮人，因为呢，其实是当时候的希腊人听不懂他们讲什么，就叫他们 barbarians 啊，就是这样来的，就是讲的话。听起来都是巴巴巴巴巴巴，就 barbarian 啊。但是呢，应该是说那些土人当地住的啊，那些人啊，千万不要把他们误会为野蛮人。那我们华人呢啊，最喜欢的就是我们听不懂的，我们就叫他们什么啊叉啊，什么鬼楼啊，什么东西啊。我们不要把他们当作是野蛮人。我们要说本地的人，我们特别在美国的印第安人我们也不要叫他们什么不好听的名字Native Americans， 本地的美国人，当地的美国人当地的这个马耳他岛的当地的人，就好像在美洲400年前接待五月花号的那些人一样，非常友善的接待他们。大家有听说我们会明年3月，我们会有一个队伍去缅甸部落里面。150年前，他们离开中国是华人，但是他们的生活条件非常的差。我们希望向他们传福音，也看看主会不会带领我们长期的在那一边。我就开始做一些的研究，了解当地的人。听说 那些人是这个穆斯林的背景，但是他们生活虽然的简陋，可是他们非常的友善，只是没有人把福音传给他们。不要看到那些文化比较低的，我们就以为他们是野蛮人。那些人非常的友善，来接待保罗和那船的人。 他们就看到刚刚从水里面出来，肯定很冷的，所以呢，他们就生了火，欢迎众人。那我们就看一下这个几个的地方，他们从加奥那个地方，然后呢就本来要去腓尼基 Phoenix， 结果到了是马耳他岛。哦，我们看一下，上帝让他们经过风浪，没想到那个风浪的方向是对的。虽然他们受了很多的危险，甚至要丧命，可是呢，因为狂风的缘故，就把他们吹到马耳他，就离开他们要去罗马，很近很近。平常坐船的话，不晓得要多久，但是因为有风浪，他们12天，差不多2个礼拜，就到了马耳他岛。他们也是到了那一边之后，稍微打听一下呢，才知道原来那个地方就是马耳他岛。今天这个岛还在那一边。然后在这边呢，就生火迎接他们。那保罗也非常的了不起，本来已经坐船，终于游泳到了那一边，应该休息一下。可是呢，保罗看到那些人在生火，要生火的话需要柴，可能别的当地的人都在找，保罗也下手去找那些柴帮忙。有几个的解经家，我在准备的时候都提出一点，就说保罗真的了不起，需要讲道的时候他讲道，需要传福音的时候他传福音，需要医病的时候他医病，需要被裁的时候他也被裁。服事没有高低，如果那些人只愿意服事那些显眼的，被裁搬椅子却不愿意做，这个人的属灵会打一个很大的问号。几个解经家都是这样，特别在这里提出来。我希望我们也是，教会什么地方需要，我们就进去来帮忙。今天到了报告的时候，会多讲一些真的需要大家去帮忙的东西。保罗在拿起一捆柴的时候，要放在火中，没想到那一捆柴有一条毒蛇。因为靠近火的缘故，热的缘故，就转了出来，然后呢缠住保罗的手。那我们就可以想象，这个毒蛇呢大概就应该就咬他一口。因为从下面的反应，当地的人看见那毒蛇衔在保罗的手上，就彼此的说，这个人必定是一个凶手，虽然他从海里面获救，天理仍然不让他活着。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有好几个问题可以提问。第一，为什么那些土人看到有蛇跑出来，不马上跑过去帮保罗一把，也许呢拿棍子打一下那条毒蛇，让毒蛇就跑走。他们就在那边看着，就看着。很有可能呢，那条蛇是非常的毒，其他人都不敢碰。第二，这里有多少人去过马耳他岛的？有没有人去过？没有去过哈，我也没去过。但是呢，我就去准备的时候，多读一下这方面的资料，就知道呢，如果你去马耳他岛那边是有蛇，但是现在是没有毒蛇。所以有一些解经家呢就说，哎，可能这里路加记载有错误。不过呢，更多的解经家就说，可能2000年前那些的毒蛇后来都被当地的人消灭了， 所以今天你再去的话啊，没有毒蛇，特别你看到这里所描写的那些人连碰那个蛇都不敢碰，而且呢他们就想保罗一定是一个凶手，一定会死。我在波士顿的时候，差不多20年前参加教会的祷告会，就有一个宣教士回来分享。这个宣教士呢是波士顿教会派出去的，这个可以，大家可以听到。他什么都会，车子坏他会修车子，因为呢他是念这个 mechanical engineering 机械的，所以他会修。这个当地的人，他是在金三角那个地方，当地的人生病他也会医病，因为他的爸爸以前在台湾是医生，爸爸就一直希望儿子读医，后来儿子呢没有读医，但是呢爸爸还是教了他有关于这个医学这一方面的，所以他又懂。然后呢他练了一身非常厉害的功夫，听说他以前在波士顿开了一个修车店，有那些坏人来要钱，他就出了这个空手道，就把这个人打到半死。他2年前被主接去，在他被接去之后呢，就有一个特别的，有几个特别的追思礼拜，有在加州举行，有在波士顿举行。那我就收到他那一份那些追思礼拜的一个纪念册，还挺厚的。其中有一段就提到那个贼进来要偷他的，要拿他的钱，他就说最后呢就把那个贼呢制服下来，踢了三脚，就以为他就动也不能动，没想到呢他跑去要看一下好像不动了，他就拨911报警的时候，一再报警，警察接电话，竟然那个贼呢就爬起来就溜走了。那这个宣教士呢他就很奇怪，他说没有几个人可以挨得他一脚，我踢他三脚他不可能爬起来的。但是呢另外一方面的警察追问了，也觉得到底是不是真有其事，因为这个贼已经走了，那也没办法。后来呢他描述这个贼是怎么样怎么样的样子，被他怎么样踢，原来这个贼呢就从麻州就找医院没有一个医院收他，他就跑到这个 New Hampshire， 跑到那边的医院，可能不是没有医院收， 我现在都忘记了，可能他怕在那边露面，所以他就跑到这个New Hampshire那边的医院，一看到他的情况就听说有这样的一件事情，然后就把他抓起来就送回到麻州。所以这个人呢虽然可以爬起来，但是被他踢了三脚还是受不了，已经有内伤了。这位宣教士 有讲了一次，他在金三角那个地方就被蛇就咬到，他说大概是毒蛇，被咬了之后他就马上一甩就把这个蛇就甩走了。他很聪明，马上就想到怎么样，他可能这个毒蛇的话他可能会死了，他就想到之后呢这手就一直的飞，一直的挥挥挥挥挥，一直在动，然后呢再用嘴把那个毒吸出来，然后他就没事真是一个特别的见证。神就用这位宣教士在这个金三角的地方盖了教会，有 可能有5000到10000的人信主。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我有他的那个纪念册，非常特别的人。回到这里，保罗被那个蛇应该是被咬到了，虽然这里没写，因为当地的人都看得很清楚，就想到他一定会死。没想到呢，保罗竟然把那个毒蛇甩在火里，并且没有受伤。那些人看都呆了，但是起码一定会肿起来，因为有毒蛇咬到，或者说呢，忽然就会倒下来。可是等了很久都没有什么变化，他们就想，这个人是一个神，他一定是一个神明。既然以为保罗是神明，就想到他一定可以医病赶鬼等等。当时候布百流就是那个地方的省长，布百流的父亲恶病不起，然后呢，保罗就叫保罗进去看他，保罗为他祷告按手，他就好了。从此岛上其余的病人也都来了，得了医治。上帝使用一个大风浪，让保罗一条船就飘到马耳他岛，而且那个时候已经到了冬天，他们就在一个岛上面就过了差不多3个月，竟然把福音还有把这个医病医治带给那个岛的人。那些人热心的友善的接待保罗，好像是接待一个天使一样。他们又多方面的尊敬我们，到了开船的时候又把我们所需要的东西都送到船上，保罗得到别人的供应，他们就继续的下去。我们一起来读第二段，准备来。过了3个月，我们上了亚历山大的船起航，这船以宙斯双子为祭，是那在海岛过冬的。我们到了叙拉古停泊了3日，又从那里起锚开船，就来到了，过了一天起了南风，第二天就来到布丢利啊。这些中文名都很难记的啊，如果看英文的话，起码我觉得英文比较容易看一点。他们就从马耳他就坐船啊，就坐这个大船就要到罗马，就经过西西里岛。那西西里岛呢，在东南方有一个城，这个城呢英文叫做 Syracuse 啊， Syracuse 大家都会听过了啊，在纽约州的一个的地方啊，中文就翻译叙拉古啊。Syracuse 美国的 Syracuse 中文翻译什么名字大家知道吗？雪城。为什么叫做雪城？下雪哈。这个美国大城市里面下雪最凶的3个地方，一个是雪城，一个是水牛城，另外一个呢就是我在那边住了20多年的罗城他们3个城轮流1、2、3、3、2、1就在那边。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可以在那边待了20多年。不 anyway， 这边的雪城呢Syracuse 呢大概没有下雪，因为地中海气候是西西里岛的一个大城。然后呢在这个 Syracuse 过了一天，他们就再下去就到了这个利基翁那个地方，然后呢就再去布丢利那边的话呢就很靠近罗马。要去罗马的话呢就从这个布丢利这个地方上岸，然后呢就继续的走下去。我们在那边就看到一些弟兄，他们请我们同住了7天，就这样我们来到了罗马。这个是 路加医生所写的，就这样我们就来到罗马。其实呢他们还没有到罗马城啊，还在罗马城的外围啊，也许是 Metropolitan Rome 啊，这个大罗马的一个圈。那离开罗马多远呢？大概还有60个 mile 左右啊，差不多60个 mile。 走路的话走得快两三天也应该可以到了。在那里的弟兄们，那里就是罗马的弟兄们，一听见保罗、路加他们来了，他们就从这个罗马那个地方就去看保罗，就在两个地方中间的两个城亚比乌市和三馆，就去那边找保罗。所以保罗呢，在哥林多第三次布道的时候呢，写了信给罗马，那些人就听到了，所以呢一定要跟保罗见过面。保罗见了他们就感谢神约发的壮胆，就继续的走下去。然后我们真的最后进了罗马城，保罗蒙准和那个看守他的兵另外住在一个地方。换句话呢，其他的囚犯他们被押到什么地方我们不清楚，但是百夫长对保罗是相当的优待。那个兵跟保罗一起，因为那个兵需要看守保罗，有些说是那个锁链就把这个看守的兵跟保罗连在一起，但是我找不到这样的图片。等会看到的是保罗的手被锁链连起来。那在这个地方可能是让保罗可以在罗马城那边自己找地方住，然后呢也需要自己付租金。到底他钱从哪里来？有可能是罗马的弟兄姐妹来帮助他，也有说可能是罗马这个保罗还是在做执帐篷的工作。但是如果手被锁链锁起来要执帐篷，大概会很不容易。但是我们肯定知道的，保罗在这个罗马这个坐牢坐了两年，他还可以写信，这个是相当肯定的。好，我们就到了最后的一段，我们一起来读，准备来。过了三天，保罗请当地的犹太人的领袖来，他们来了，保罗对他们说：诸位弟兄，虽然我没有做什么事干犯本国的百姓和我们祖宗的规矩，却在耶路撒冷被囚禁，交给罗马人的手里。他们审问了我，有意要释放我，因为在我身上并没有该死的罪行。但犹太人反对，我不得已只好上诉于凯撒，并不是有什么事要控告我本国的百姓。在这个地方我们就看见保罗进到这个罗马是在软禁当中，出入不方便，但是保罗呢还是想到要传福音传福音传福音。如果他自由的话呢，他肯定会去罗马的会堂，但是他既然没有自由，他就请当地的犹太人的领袖过来，就把为什么他会从耶路撒冷那边被带到罗马，在这个地方也给我们一个交代了。保罗是罗马的公民，他本来一开始就可以上诉凯撒，那就可以不用在凯撒利亚那一边坐牢坐了两年。可是呢这个上诉凯撒是逼不得已的一件事情，因为我们就发现他在罗马那个地方也没有提到他被提堂来这个在凯撒面前被审，反而呢就是在他租的房子就过了两年。保罗把那些人叫过来之后，保罗继续的说：为这个缘故，因为在耶路撒冷的犹太人他们在诬告我， 所以呢，为这个缘故，我请你们来到我面前谈话。我原是为以色列人所指望的那位，我们的犹太人，我们的盼望，我们所盼望的那一位，才被这个铁链捆绑的。保罗就讲到关于这位他所信的耶稣，他对他们说，我们并没有接到对不起，那批人就回答，先回答保罗，他们对保罗说，我们并没有接到从犹太寄来有关于你的信，也没有弟兄到这里来向我们报告，或说你有什么不好的地方。那这里呢，也是有一些解经家就说，哎，这里大概也有一些的漏洞，肯定那些在耶路撒冷的犹太人，既然要害保罗，保罗知道保罗要去罗马，肯定他们会发信通知在罗马的犹太人怎么样来对付保罗。可是当地的人没有收到那个信，大部分的学者就说，你看保罗坐船直接到罗马，也经过那么多的风险，那些信大概也没有那么快，就是有的话就被送到罗马那个地方，因为那个时候这个信息的传递非常的不方便。那些犹太人继续的说，但我们愿意听听你的意见，因为我们知道这教门是到处招人反对的。罗马的教会已经成立了，保罗已经写信给他们，那些犹太人呢，有可能是在十多年前在罗马的时候呢，就把所有的犹太人都赶走，所以呢，教会里面绝大部分呢是外邦人，然后那些犹太人呢，慢慢陆陆续续的，当罗马政府没有那么严的时候呢，他们又回到他们已经居住下来的罗马，所以呢，他们就看到听到这个基督教的发展已经到了罗马那个地方，所以他们就提出这件事情。他们和保罗约定了日子，就有许多人就跑到保罗住的地方来，保罗从早到晚向他们讲解这事，为神的国作证。在锁链下面，他还是继续的传福音，并且引用摩西的律法和先知书来劝他们信耶稣。那些人信不信？保罗所说的话，有的信，有的不信，可能更大部分的是不信。他们跟保罗在谈话当中肯定会有一些辩论，彼此之间不和，他们就分散了。为还没有分散之前，保罗就说了一句话，圣灵借着以赛亚先知向你们祖宗所说的话是对的，你们这样拒绝福音，就好像先知所预言的。先知以赛亚说，你去对这百姓说，你们听了又听却不明白，看了又看却看不清，因为这百姓的心麻木，耳朵塞着，眼睛闭着，免得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我就会医治他们。这段经文读起来好像不太对，为什么耶和华差遣以赛亚去传福音，可是他就说那些人不会听你的，他们 有眼睛看他们不愿意看，有耳朵听他们不愿意听。上帝就把他们最终的一个心里面的想法就讲出来，因为说回来，他们是怕他们得到医治，因为得到医治带来的是做门徒的代价。有些人不愿意信耶稣，不是他们不希望得到那些好处，绝大部分人都希望得到好处，但是做耶稣的门徒需要付代价。以赛亚那个时代，那些人就不愿意，保罗传福音给罗马的犹太人，他们也不愿意， 保罗就引用这段圣经对他们讲，所以你们当知道神这救恩已经传给外邦人，外邦人会听，你们不听，外邦人会听。保罗在自己所住的房子里面住了足足两年，凡来见他的人他都接待，然后保罗在那里放胆地传讲神的国，并且教导主耶稣基督的事情，没有人禁止他。使徒行传就在这一句话上面就告一段落。开始的时候讲到圣灵必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保罗就把福音带到罗马，以后有机会他很希望带到西班牙。最后五分钟我们就来做一个很快的回顾。使徒行传的第一大段就讲到教会怎么样的开始，第二段就讲到耶路撒冷的教会怎么样的被建立起来，第三段就讲到福音要进到外邦。当时候使徒们都留在耶路撒冷，上帝就使用了那些希腊的七位执事，然后就把福音就慢慢带到外邦。第四，这个往外邦传，越传就越远，特别最后呢，就传到安提阿，是安提阿的基督徒，就把福音真正的带到这个小亚细亚，带到欧洲那个地方，这个算是宣教的启蒙期。第五个大段就讲到第一次的布道，圣灵差遣巴拿巴和扫罗，后来称为保罗的这样的出去。第六段就讲到保罗第二次的布道，第一次布道主要是在小亚细亚，后来他就写了加拉太书。第二次的布道主要是去了欧洲马其顿跟这个希腊那一边，保罗就写了两封信。第三次的布道，保罗的心就是要去以弗所，所以除了去这个马其顿跟希腊之外，保罗花很多时间就是在以弗所那个地方，也在那一边他就写了三封信，两封是给帖撒罗尼迦的教会，一封呢就写给罗马的教会。第八个大段就讲到圣灵把保罗带回到耶路撒冷那边，然后要在那边做见证，而且会把他带到罗马。最后的一个段落就是直到罗马。最后的一讲就是讲到保罗可以自由的传讲神的国。所以我们看见好像一个螺旋一样好像一个一这个字就从中间耶路撒冷的地方慢慢慢慢的传出去，到了最右下方紫色的使徒行传在那边就停了，可是历史还没有停，中间的是第一世纪发生的事情，福音继续的传出去，好像一个螺旋一样，第二世纪、第三世纪、第四世纪一直的传出去。可能在第一世纪、第二世纪之间，福音就传到印度，然后到了第四世纪，这个基督教成为罗马的国教，整个欧洲基本上都听到福音。到了第六、第七世纪，福音比较有文献可以证明的传到中国来，那一天我们叫做景教，就在唐朝的时候，第七世纪福音继续的传下去传出去。但是在第六世纪到了第十八世纪， 可以说福音是传的最慢的一个时段。一直到19世纪，这个William Carey 在读到这个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 William Carey 就从英国就到了印度，不久马礼逊就从英国到了中国，我们有戴德生等等，福音就进到中国。然后19世纪、20世纪到了今天是21世纪，我们把福音要带到什么的地方？使徒行传在第一个世纪告一段落，但是上帝传福音的使命没有停，还没有停。上帝要我们把福音传到什么地方？这个是第一世纪，我把福音从耶路撒冷就带到欧洲，带到罗马。我们今天的世界，绿颜色的是已经有福音而且有教会的地方，美洲主要都是在里面，甚至于南美洲也都在里面。这个是图画，是2016年出来的。黄色的是那些已经有机会听到福音，或者说呢他们有这一种的他们叫做这个 nominal， 就是表面的。如果你看的话呢，保罗把福音传到意大利，现在意大利那个地方是黄颜色的。换句话呢，他们有一段时间是绿颜色，他们已经倒退变成是黄颜色。红颜色的是福音还没有到的地方。这个是我们在21世纪我们要继续的去传福音。宣教学家就把红颜色的那一带就发现是在北纬度10度到40度中间，他们就叫做这个是 1040 window， 40的窗口，我们要把福音传到那一边。我不晓得上帝会怎么样引导我们教会。明年3月我已经提到我们有一队的人会去缅甸的一个比较偏僻的地方，一些穆斯林当中，就是在这个40的窗口。我们看见我们有很多的短宣队去美洲、墨西哥、巴西，那个是已经有教会的地方。福音要去，要在三藩市，要在拉斯维加斯，那个是已经有教会的地方。我们今年明年会有两个短宣队，一个去台湾，一个去中国。中国也算是，台湾跟中国也算是已经有教会的地方，是那些红颜色的，需要有人把福音传到那里。我们愿不愿意像保罗、巴拿巴这样把福音这样传过去？忍耐到底的必然 得救。这个是马太福音24章13节，有多少人可以念出来下面的一节？马太福音24章14节，有谁可以念出来？耶稣说，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如果我们要等候主耶稣再来的话，我们一定要把福音传到那些红颜色的地方，未得之名，他们那个地方也是最难传的一个地方。有些人会到远方，大部分的人是在本地。这里如果你看，这个是2013年2014年，其实已经有很多远方来的人就在我们的本地。所以我们传福音不一定要到远方短宣长宣，有一些人上帝呼召他们到长宣是需要的，但是我们没有被呼召去长宣的， 我们是不是考虑在本地碰到那些伊朗人、土耳其人、印度人、沙地阿拉伯人，就可以向他们传福音？可能我们的同事就有了。宣教不一定要跑到远方，在本地就可以做。我希望我鼓励大家，上帝的使命，我们看 三年下来，看使徒行传看得很清楚，福音要传出去给所有的人。我们不要只是坐在这个地方领受福气，我们领受福气是希望别人可以蒙福。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没想到讲使徒行传，我起码我自己没想到就讲了3年的时间。我也求主你的话进到我们的心中，看到从彼得、约翰开始，然后保罗、巴拿巴，他们怎么样的连命也不顾就把福音这样的传出去。我们今天是受惠人，愿意我们蒙福，我们也叫别人得福。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是圣餐。